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要回养老金中去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2日。2020年7月，我在一次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判刑1年半。我们本地社保非法停发了我的养老金。回家后，我一直在找各相关部门讲真相，并要回我的养老金。一，空号暴露的疑心。那天 A 同修给了我当地610，当时认为是政法委负责人的电话号码，准备讲真相用。由于要养老金中需要核实一些事项，要给610的人打电话。考虑到号码是给 A 单用的，我直接打过去不合适，我就找 A 商量。 A 说我晚上回家打电话。第二天 A 来我家说打了电话了，但是个空号，他家住哪儿我也不知道。 A 说自己还要去社保，急急忙忙就走了。我没多想，反正是空号，我就来试试也无妨。我随手拿起电话拨过去，通了。我惊了，是610负责人本人接的。我说了我要说的事就挂了，当然也包括讲了一些真相。我的心上下不平，翻江倒海，怀疑 A 故意说是空号，怨恨心也上来了。我去了同修 B 家，大说特说同修 A 不是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越说越来气。 B 说不会吧，我说这是事实。 B 说这都有咱们修的。开始学法，我向内找，找到许多的心，但没有往深挖。由于疑心大，没有彻底去掉，导致事态继续发酵。到了小组学法的那天，我强忍着看 A 来我家学法，怎么看他也不正常。这时A 读法丢了一个字，我说丢字了。 A 说什么字？我说真字的真，咱们修的是真善人，为什么不说真话？你再来个空号我看看。 A 很诧异地看着我的脸说是空号。我都忍了好几天，终于爆发了，根本不听同修解释。后来在师父强大能量的加持下，向内找，深挖自己的人心、疑心、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爱面子的心、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争斗心、党文化等。通过大量学法，我和同修化解了间隔，思想得到了升华，从心底里流露出温馨的微笑。通过交流才知道，同修 A 把电话号码中的3和8颠倒了，换了位置，所以打过去就成了空号。发生这种事情能是偶然的吗？我悟到，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学会修自己，矛盾就不是矛盾了，那是提高的台阶呀，因为你修炼才让你碰到。二，放下追求完美的心。 上中学时，我在班里一直是政治学习委员，党文化很重，其实早该休去，但就是迟迟去不净。我让同修毕帮我起稿写了真相信、劝善信，和小组同修们看过修改，就在准备定稿打印时，发现不如另一同修写得好，我想再补充点内容，同修 B 不愿意修改了，我就一直强调要修改的理由，同修 B 坚持不再修改，我很沮丧，怎么这么难沟通呢？因为这封信是我要准备去拿给公检法司、政府等各部门讲真相，要回养老金面对面发放用的，最好写的全面完美些，我说再加一小段或者再加几句也行。 B 不但不同意，反而说写得很好了，不用再加了。我回到家，常人负面的东西往上翻，不加可以，我也不去讲了，给谁讲不是讲，非给当官的讲呀。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是走在正法路上的大法徒，是有使命的大法弟子，一切都忘了，头脑昏昏的，一会儿全身出现不正常的病业症状，头疼、牙疼、肚子疼，吃不好、睡不好，整整一星期打不起精神来，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呀？修炼人离开了法就是常人，这时一念打入脑海，快点学法向内找，别叫旧时里钻空子。我立刻学法修心向内找，找到了太多的人心，强调自我的心，没有包容的心，追求完美的心，怨恨攀比的心，不让说的心，妒忌心等等。悟到同修B是在帮我提高呢，再去我的执着心。修了20多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心呢？我知道平时根本就没有修心，礼法的要求甚远，没做到实修，愧对师父，对不起同修。心性提高了，师父帮我拿掉了身上的败物，神清气爽，轻盈无比。现在的一分一秒都是很珍贵的，我却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时同修 B 说的话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其实就是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我，让我找自己，放下追求完美的心，我却悟不到。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感谢师父的法能使我在法上醒悟过来。我向同修 B 当面说声对不起，我的人心重，是我错了，太追求常人完美的心了，这个执着心一定修掉，哪颗心也带不进天国去。同修 B 说，我也向内找，都有咱们修的，这是同修 B 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我想说的是，谢谢师父为我操心，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我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回头再看那真相信怎么写得那么好，确实写得不错，正合我意，还确实在讲真相要回养老金上起了大作用。修炼是严肃的，常人中的任何事都是假象，修炼人不能让假象迷住了眼，不能上了旧势力的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要多发正念，多学法，站在法上修，才能走正今后的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开天目和宿命通功能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3日。我是有一些宿命通功能的大法弟子，有时天目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这些功能并不是经常出现。最近晚上做梦又看到同修的一些事情，正在想告诉同修合不合适的时候，突然明白了一些法理，也明白了前些时候自己因同修的状态而着急，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后果。 从而引发了自己身体出现不小的干扰后的困惑问题。今年初，知道周围的同修因修炼状态出现问题，会出现不同的干扰与迫害。这里说的迫害，并不是非法关押那种迫害。迫害有好几种，有各种原因引发的所谓病业迫害，有经济迫害，有被困在情中，主意识强不起来的迫害，有用手机和电子游戏不让大法弟子精进的迫害，有因大法弟子不实修，不在法上，而被邪恶钻空子非法关押的迫害等。接下来说的是因长期不按法的要求，只按自己认为的对错认识去做证实法的事，而引发一家修炼人出现问题的案例。本地有一个家族，几乎都是修炼人，但有好多事情不是用法的标准去衡量出现的问题，而是用人心、人情、人念去解决表面问题，所以长期处于不实修的状态。周围同修都看到问题，说了也不听，所以常年处于家族矛盾之中。我以前就知道，这样下去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就不断的提醒和交流。但同修出于怕心重和吃不了修心去职的苦，而不愿直接面对这些的问题，一直选择逃避。去年下半年，我预先知道这个家族马上要出问题了，而且是不小的问题，但具体问题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还不太知道。今年初，我知道一些事情的发展情况后，就不断地和同修交流，但还是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他们以所谓病业和情魔的形式迫害了同修。我意识到有一位同修还没被钻空子，但一直下去，马上他也会被钻空子。由于太着急，不愿看到同修以各种形式被钻空子迫害，因为大法弟子要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完成使命，救人度己，所以就说出了他要面对的病业迫害。后来和这位同修全面的交流了3个小时，这位同修认识到了他家整体和他自己的问题后，正在努力的按法的标准归正自己，并帮助家人同修站在法上认识法，去掉感性认识法，而升华到理性认识法的同时，扩大容量，包容同修，并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同修。只要自己能接触到的同修，都全心全力地去做，不求回报。这种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实修中的升华，归正也得需要意志力的。这里主要说的是我的问题。当我告诉这位同修他要面临出现的结果时，其实我也打破了这层安排，我提前说出了，也就是破了这层谜。理由是不愿看到同修受到损失。这些年看到太多的大法弟子离世，减少了大法弟子救人的力量，特别是自己眼前的同修，有时是比较年轻又表面身体健康的同修离世，还有以前是无比精进而现在以所谓病业躺在家里消极承受的同修，心中无比心痛，那种痛是无法形容的。写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同修在一起时间长了，确实产生了同修情，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打破了安排，破坏了不同层次的标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不是讲了吗？不能给他讲法，悟得到就悟得到，是个悟的问题，悟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修炼一定是有基础的，长时间的不在法上实修，势必就不会悟，不悟就不会得到法理，得不到法理的点化，那么即便是做了一大堆证实法的事，回头一看，都是用人心、人情、人念去做，只做事不实修，这不是师父想要的。再说，救人的力度也不够，有时常人只是糊弄的应付大法弟子，而不是从心里认清中共邪灵，三退保平安。对应的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上的糊弄。过去有句话说，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也会遭天谴的，因为打破了神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这个愿望一发出，那好，那个病一下子就转化到他身上来了，真起了这个作用。他回家得病去，人家好了，给别人看完病，自己回家难受去。现在我明白了，真的不能因为同修情而打破了不同层次对大法弟子的标准，而且标准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会更加严格，因为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不可能不修不悟就得到的，也不能因为着急就不管不顾的，这是不行的。我自己也因为说破了这位同修没有达到法的标准而对应的结局而遭到了惩罚，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才调整好，真的是一个教训。不过因为去悟了，同时在法理认识上也得到了升华。希望同修珍惜法缘，也希望开天目和有宿命通功能的同修能把握好说话尺度，不要把自己所在层次知道的结果说出来。有时同修不是悟出来的，而是被吓唬的暂时表面上注意了，而不是通过这个事真正的去实修自己，提高心性后，明白法理后的升华。同修也不要让开天目或有宿命通功能的同修动不动就讲一讲，那也是害了有这部分能力的同修。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后，应该更多的交流，向内找怎么提高心性后更好的证实法，符合更高一层法理的标准与要求，这是师父想看到的。想到此，写到此，层次有限，请同修用正悟道的正法理点悟，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证实自己和显示心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4日。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我接触的同修中，我是得法最晚的。因为平时比较注重学法，所以大家在一起交流时，我能谈出很多自己对法的理解和体会。同修说我是后来者居上，都愿意和我切磋。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是对我的肯定，并没有想面对赞扬心里很舒服，是不是有执着，也确实不会修。后来因修炼大法，我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凭着对法的坚定正信，没有向邪恶妥协。回家后我又成了同修眼中的英雄，大家夸我做得好。我也觉得 自己才修炼一年半就面对这样的残酷迫害，能坚定走出劳教所确实很不错。记得那时候我向内找，觉得是干事心太强招来的迫害，而证实自己和显示心一直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直到去年我陪伴父亲同修走出病业关，在和同修接触中，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和大家分享出来，觉得过关中的正念正行可以激励同修，对同修有帮助。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每次都是表现欲很强的说说说，然后发正念静不下来，脑子里出现那些正念正行的画面，一遍又一遍的在那表演。我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滋养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一直都是打着我说的话对同修有帮助这个幌子在滋养他们。我马上否定他们，灭他们，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强烈，不断地往出冒，我不断地否定。这时一个声音说，你确实做得很好啊，正念很强啊，这件事换成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关啊。我一直觉得这么想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执着心一直很强烈，时不时的就会出现。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抓住他们的根，修得很表面。直到最近我才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这得从向内找说起。我父母年纪大了，都不太会向内找。从去年陪伴父亲走出病业关，我认识到实修的重要。通过大量学法和听同修交流文章，我在向内找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终于开窍了。我意识到必须带动父母同修一起精进实修。母亲是协调人，这些年风风火火做了很多事，但是修了这么多年，魔性依然很大，一点就炸。他性格外向，有什么执着都表露在外，我看到什么就给他指出。最近这段时间他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强势、正视自己和显示心。我几次三番和他交流，他都不承认，我很苦恼。通过学法和听交流文章，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这些年其实一直在修别人，从来没有照镜子瞅瞅自己是不是也和对方一样，怪不得这么明显的执着他就是看不见，原来师父是让我们共同提高啊。我一直强调自己说的对，让对方接受，每次都是喋喋不休的在那说说说，我这不就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认识的对吗？掺杂着这么多执着讲出的话能纯净吗？还冠冕堂皇是为对方好。还有那个认为自己正念强做得好的想法，根本就不是我想的，是显示心和证实自己背后的那个假我想的。我一下豁然开朗，觉得很对不起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的加持我哪来的正念？师父为我付出无数心血，我却被执着心迷惑，贪天之功，汗颜，请师父原谅，弟子愚钝知错了，何时？后来我又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有人学人不学法，崇拜同修，我觉得也是证实自己的心在误导同修。这个心把人摆在前边，看重人，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他的思维就是人如何如何悟得高，做得好，人如何如何厉害，正念强，而忽略师父的加持安排和大法的威德，主次颠倒，迷惑性强，而且非常狡猾。他会给你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相信这么想没错。人心太强时，你会误以为是自己这么想的，好可怕的一颗人心啊！大家一定要警惕。归根结底，证实自己和显示心表现的就是一颗私心，是那个我，是那个私，是旧宇宙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我们要精进正悟，带领众生随师父回家。 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十二酷吏的两种命运说起，作者肖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3日。酷吏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成为后来史书中的固定体例。酷吏顾名思义，用严酷的手段达到目标的官吏。那么史记酷吏列传记录的十二名酷吏，他们命运到底如何呢？酷吏一般给人的印象，因为行事残酷，不留余地，所以大多没有好下场。但是酷吏列传中却有数人得到善终。以下以赵禹为例。一、赵禹不结党营私，据法守正。在史记酷吏列传及汉书中记载，战国及西汉初年，达官显贵朝廷重臣中流行养客食客，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而生活在西汉景帝到武帝时期的赵禹，文笔犀利，早年为御史，后任太中大夫、中尉，负责京师的保卫治安、少府，管理皇家私家财富的机构等职，却为人清廉，不结朋党，家中不收留任何食客，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极其罕见。史料记载，他为人秉然有节操，做事情不讲情面，一切以法令为准，一旦官员有错，赵禹必定弹劾。面对那些前来拜访送礼的朝中大臣，赵禹也只是不予理会，不受他人干扰。一意孤行这个成语便是因他而生，他看到法令条文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讲求真凭实据，不在条文中明示的，他不去随意延伸，也不捕风捉影、谄媚邀功，更不像王温书、简宣那样，为了迎合权威而给人罗织罪名。赵禹晚年时，执法逐渐变得宽缓，甚至得到了清贫的美誉。最终，他在燕国相任上因年老免官回家，十多年后在自己家中安然老死，得以善终。二、王温书以恶为志，累及五族。汉武帝时代，王温书文化水平很低，少年时以盗墓为奸，得到官职后依然为人谄媚，并以杀立威，让自家富可敌国。王温书等后起智库于禹，与秉持传统理念的赵禹不同，王温书等酷吏的出现，以恶为志变成了普遍的吏治风气，开了酷吏的坏头。王温书被称虎官之吏，河内太守王温书好杀行威，捕杀豪华千余家，致流血十余里。在任河内太守和中尉期间，执法极为残暴，诛杀动辄上万人。史书记载，他治下齐鲁豪强闻风丧胆，其治政手段就是靠杀戮来建立威信，对掌握权柄失去了分寸，一个人内心的天平也就倾斜了。王温书对名利的贪图，一旦有了第一次，也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最终王温书因私藏属官、收受骑兵贿赂等多项罪名败露，自知难逃一死而自杀，最终导致其本族、母族、妻族等共五个家族同时被夷灭。在史记酷吏列传记录的十二名酷吏中，九名酷吏死于非命，而王温书下场最惨。 司法大权在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手里，是维护天下的公器，落在有私心、有贪念的人手里，就成了升官发财的工具。可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他自己就要承担什么后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肉眼看不见，人手摸不着，可却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铁律。古人用史书记载下来，就是让后人知往见来，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避免先害人再害己，冤冤相报。三，大老虎、小老虎皆逃不出因果。孟子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种一善因得之善果，反之亦然。福祸皆是自己所求所得。在现实中，有人默默地分辨是非，不助纣为虐，也有人唯利是图，踏上不归路。曾经权倾一时的政法委高官周永康、孟宏伟、孙立军、龚道安、傅政华、邓辉林等等怎么样？他们的后代与家人过得怎么样？王温书等酷吏留下的前车之鉴，对这些政法委狂徒只是固执堆里的陈年往事。他们披着现代化的伪装，干比酷吏还肮脏的勾当，在江泽民及中共的指使下，对真善忍信仰群体大打出手，非法拘禁、洗脑般关押、居家监视，威逼单位监控本人，甚至发生了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器官产业链。从2012年至今，在中共倒查30年中，被追查频次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就是政法委人员，连老百姓都印象深刻，又抓政法委的人了。有人说反腐抓贪官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关系，是的，表面上是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中国人都相信一句话，叫老天有眼。如果是老天爷在安排，那我们这些凡人自说自话又怎么能算数呢？2020年之前，集中清理公检法大老虎，落马的主要是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地方公检法的一把手，如周永康等。2021年开始，监狱系统迎来大地震，各省大量监狱长、狱警和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排队落马。近两个月内，至少15名厅级政法、公安及司法系统高官接连落马，包括5名监狱管理系统官员。这些落马官员大多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被列入追查名单。在江泽民时期，要想升官升级，只有迫害法轮功才是捷径。在当时，这都算不上潜规则，可以说是显规则。现在50岁以上的官员都经过了那个疯狂的迫害善良者的年代，有多少人为了名利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其中呢？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如历史上的酷吏，本来靠权势谋利，可以让家人享受生活，可到头来却化为泡影。与中国古代的满门抄斩、家遭灭族不同，现代社会的生活形态变了，不再有砍头的刑罚。可是，这些政法官员的家人和后代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转折。周永康本人在秦城监狱服无期徒刑，其长子周斌被判18年，其胞弟、弟媳以及长子周斌的岳母等国内资产、公司均被依法查封、充公或冻结，整个家族被彻底剥离出主流社会，过着高度边缘化和低调的社会生活。孙立军曾大把花钱收买人心，用受贿资金违规为龚道安等人的孩子解决北京、上海的住房问题，安排工作。案发后， 这些通过非法利益输送获得的房产、官职、特殊待遇均被纪检机关全数没收追回。当年从1999年开始，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现在当初施行这些恶政的人已开始出尝回力镖效应，在肉体上、名誉上、经济上承受着世间的煎熬。四、智慧之士，正视事实，守良知。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像深沉的海洋一样滋养着世人，虽然党文化一度大行其道，但是人是有灵性的高级生物，有良心，所以很多人从内心厌倦谎言和洗脑。明慧网就记录了大量公检法机构人员出于良知默默地保护、从轻处理乃至直接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例。在明慧网的长期追踪和报道中，有的检察官在看完正义律师提交的无罪辩护或学员澄清材料后，选择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卷，甚至直接签署不起诉决定书将学员释放。有的法官在庭审中，当公安或控方抛出他是练法轮功的作为定罪凭据，由正义法官当庭反问公诉人，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就得开除？有的狱警明白真相之后，会制止刑事犯人殴打学员，给予练功学法条件。西方的古老谚语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古老的智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因为天不由人。出于良知而保护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公职人员自会有福报加深。但是也仍有相当多的公检法人员还在一味地替中共卖命，不识时务，无视人间正的因素。从法律上说，现行法律条文无任何一条明文法律将法轮功定性为某教。如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早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从制度上说，现在推行的司法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执迷不悟跟随迫害，在未来必将遭到清算。从现实中看，在长达20多年的接触中，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真诚已被广为认知。自古以来，故意残害修佛修道者的天必诛之，真善人是普世价值，无论是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还是在党派严重分歧的美国，都得到官方和民众的公认和推崇。中国这是怎么了？还嫌灾祸太少吗？结语：悬崖勒马，明白是福，早一刻明白，早一刻受益。您还记不记得这样一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现在很少说这句话，今天如果您看到了，希望您三思，什么才是真正为自己和子孙着想。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真正的中华文化并非围绕着政治，5000年文明被误读，作者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4日。李洪志师父在《红营六为生命而唱》中说过，5000文明是回天的通途，风采斑斓，神也为之叹服。但是今天的世人打开互联网或者翻开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所看到的中国文化似乎就是一系列的制度与习惯，都围绕着社稷朝代的稳定持久、民众生活的祈福或者乐趣。
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属于政治或者政治周边。真正的中华文化并不是围绕着政治。第一部分，理解好传统文化的内涵核心。虽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佛教、道教，似乎也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起辅助作用。除了极个别根基很好的人，一般的人不太能够从传统中华文化当中看到回天的通途这种含义。其实，李洪志师父讲法每句话都是真实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确实是回天的通途。为什么当今世人会对传统文化产生这么巨大的误解呢？如何破除这种误解，帮助世人真正认识中华文化呢？第二部分，五千年文明的起始。中华文化的历史非常久远，其中最近的五千年是一个完整周期。这个五千年文明的起始就是皇帝君臣治世和回天。首先是皇帝带领众臣统一中华，治理中华大地，造福于中华人民，这是治世。在成功治世后，皇帝又去位于今天甘肃省的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到今天安徽黄山的依山修道，最后和许多大臣一起乘龙飞升，这是回天。皇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中华所有后人的楷模。皇帝及其君臣所做到的，就是中华后人应该学习的对象。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始是皇帝君臣治世和回天，这是对中华后人的一种启示，也是对中华文化性质的一种引导规定。从人生追求的角度看，能够治世，给人民做出巨大贡献，成为君主或者有功之臣，是美好的人生向往。可是这一点与成仙、脱离生死轮回、回天、回到天国家园相比，当然是成仙回天更加伟大，更有意义。所以人们所知的后代君主，例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追求成仙，为了成仙可以视天下如敝屣。当然后来的皇帝没有能够像皇帝那样成仙，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达到像皇帝那样高的心性道德水准。皇帝修道也并没有视天下如敝屣，而是开创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方法，带领人民进入了如同上古华胥国那样的境界。之后皇帝修道的时候，其臣子也有70多人同时修成，和皇帝一起乘龙飞升。第三部分，五千文明的治世原本也以回天为本，由皇帝君臣所继承开创推陈出新的中华文化，不但在总体上是以回天为本，而且其中的治世部分也是以回天为本的。首先说一下中华各种学说的源流。中华上古各行各业都以道为本，这个道包罗万象，乃是先天大道。也就是在对大道的信仰中产生了各种行业，其中礼乐治世的部分逐渐传承发展成为后代的儒学，修炼回天的部分其中有一些发展传承成为后代的道家，军事、农学、司空、刑名等等也都发源于大道，而且也发展传承给后代。汉代以后，中华国家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以刑名为辅助的治国系统，所以儒学就成为中华文化中治世部分的主要象征，而道家体系则成为了修炼回天那一部分的主要代表。为什么说中华文化的治世部分其实也是以回天为本呢？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
从事治世的儒生，甚至从事刑名的官吏，从事农学或者军事的其他人，在他们从事本业之余，都会兼学兼修道德，也就是说都会同时学道。如果他们的事业一旦不顺利，或者遭到贬谪，或者老年致仕，他们往往会专心修道。所以中国儒生似乎存在一种出儒则入道的倾向。其实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道，只是由于表面的儒家事业繁忙的缘故，所以表现得不明显，而在被贬谪或者到老年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已。另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华治世之学的主要代表，即儒家儒学的基本衡量是非标准与回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世界上很多文化中，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最高标准往往是财富的积累和获得，包括劫掠，或者是国土占有面积，或者其他国家的归附等。唯独中华文化非常明确的是以道德为最高统帅性的标准，而且其展现形式是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以每个人都要修德作为特质的。这一点正是中华治世文化的本色，是中华治世文化原本是以回天为本的根本表现，从而确定其如何治世的内容、价值、方法等。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这是大法弟子能够帮助世人的基础条件。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大法弟子能够注意到这方面，共同精进，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